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到遵行神律法的益处。
我们说神的律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不合宜了，根据目前的社会科学，我们比神的法律知道的更多，能够制定比神的律法更优越的法律。可是你要怎么形容我们今天的世界呢？
今天主要是谈到神的律法是何等的适用并有恩慈，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求如果犯了罪则必须赎罪，他是恩慈的，因为他也以怜悯的心来对待我们所犯的罪。查克老师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例子，就是关于以色列人在无意间犯下严重罪行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的原则。好，现在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民数记第34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从神的话语中我们能得到造就。我们今天呢就要结束民数记这卷书，我们看民数记第34章，这里描述应许之地的边界，在南端应许地的界限呢一直延伸到西奈，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这呢是在别十巴以南直到进入旷野的部分。西边的边疆呢是在地中海，在北边呢是在亚科附近的黎巴嫩的群山，直到另一边的黑门山。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了，这里提到寻，意思呢就是泉水，无疑的这里是指在黑门山的山脚，约旦河的源头所在地，因此呢在整个地界的上半部，人们称为胡拉谷地的部分呢都是属于以色列的。以黎巴嫩群山为西边的这个边界，圣经呢在这里描述到今天以色列与黎巴嫩交界的大部分地区，在胡拉谷地的最上端靠近约旦河的起源地，就是从黑门山流下来的那个地方，他们建造了但这个城市。但支派呢占据了胡拉谷地的最北端，然后在加利利海一带，这是由拿弗他利支派居住的。如果你有一张很好的圣经地图，你就可以知道各个支派是如何分布的。第34章呢就是告诉我们这应许之地的界限，这片土地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地方。现在呢，这地属于这些以色列子民，这地是他们的，是神将这地赐给他们的。有一件事呢，他们要做的就是要进去得那地为业。神说了，要赐下许多丰富和宝贵的应许，而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踏进去去取得他们。你只要靠着对神的信心进去得神所应许的就是了。在民数记第34章的后半部再次列出各支派的首领名单。好了，我们进入第35章第二节，这里描述到以色列民要设立逃城。民数记第35章第二和第三节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 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这些利未人的城镇距离以色列人的城市1000肘，作为他们的农场，然后呢，再向外量2000肘给他们的牧养牲畜。这些地方呢，是在城邑的郊野，有48座城给了利未人。他们的支派没有得到大片的土地，他们的家庭呢，也没有分配到土地，利未人没有得到任何产业，因为神说，我就是他们的产业。其实呢，他们得到最好的部分了。因此，在这当中的42座城给了利未人居住，而城镇外的郊野就给他们放牧和耕种，所有42座城给了利未人。除了这42座城之外呢，还有另外的6座城呢，是作为逃城，在约旦河两岸的关键位置上，各设立3座。这样呢，无论你住在哪一个城里，不需半天的时间就能够到最靠近的逃城了。逃城是针对以色列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而设立的。你知道，人们最难甩掉的就是传统的包袱。在我们整个思想的过程中，有许多文化上的想法呢，是极其根深蒂固的，因此呢，难以将它从世界上拔除。我呢，可以举出一些个令人不快的例子。圣诞节是一个异教的节日，它与耶稣基督的真正出生日是毫无关系的。远在耶稣还没出生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庆祝圣诞节，他们是以别的名称来称呼这个日子的。它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在挪亚时代之后的尼禄身上。圣诞树的装饰和其他的一些个习俗，也都和基督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提出建议啊，要大家放弃这个异教的节日，那将会在教会里面引起轩然大波和愤怒，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传统模式里面。虽然我们知道它的异教色彩比过去更浓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照样的庆祝圣诞节。在圣诞节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在尊崇主耶稣呢？如果这真的是他的出生日啊，实际上并不是啊。如果真的是主耶稣的生日，有多少人是真正在敬拜尊崇他呢？我们看到在圣诞节期间，警察部门必须承担额外的工作，还要加添额外的人手。为什么呢？因为在路上呢，有许多喝醉了酒的人，他们从圣诞狂欢会出来了，回家的时候说，我们在庆祝耶稣的诞生啊，哈哈哈。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除去这个节日，因为它呢已经在我们的文化中生了根，这就传统嘛。虽然神不喜悦传统，但是他并没有想要把传统的事连根拔掉，只对传统设立了一些限制。对以色列民来说呢，杀人报仇是他们传统的一部分。如果你的家庭成员被人杀死了，那么你为了家族的尊严，就要杀死那个凶手。你要为已经死的亲人报仇，因为你要维护家族的尊严，所以你就必须去追查那个人的下落，直到找到他，把他杀死为止。当那个人为此流血而死了，那么你的家族尊严才得以维护。如果你是这个家中的长子，那么报仇雪恨的责任就落在你的身上。你要为你的家庭负责任，要为被杀死的兄弟或者姐妹或者父母讨回这笔血债。 这种报仇雪恨的思想在以色列人的文化传统中是非常牢固的。然而有些案例完全是因为意外而杀人，不是出于恶意，也不是出于愤怒或者预谋，只是意外。但是报仇雪恨这个观念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因此呢，就算是意外事件，那么报血仇的人还是要找到凶手并且把他杀死，因为这关系到家族的尊严，这是他的责任，我一定要把你干掉。因此神为了修正这个根深蒂固的习俗，他就设立了逃城。这样如果你意外杀了人，那么你就可以逃到逃城里去躲避。如果你能够在报血仇的人找到你之前进入逃城，那么你就安全了，他不能进入逃城里去杀你，因为逃城是属于利未人的，所以利未人要给你地方住，要保护你，而且呢要保证让你能够得到一个自由公平审判的机会。除非你进入逃城，否则呢你就完全不可能得到公平的审判，这是报仇血恨的法律。报血仇的人要来抓你，把你杀死，所以呢你就必须进入逃城，在那里才能得到公平的审判。然而如果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个意外，而证明你怀有怒气和仇恨，是有预谋的杀了人，那么你呢就要被送出逃城，让报血仇的人把你杀掉。但是如果你能证明这个纯粹是意外事件，你并无杀人的意图，那么你就可以留在逃城里，而报仇的人也不能动你一根毫毛，你必须一直在逃城里居住。只要你留在逃城里，那么你就可以受到保护。但是如果你一旦离开逃城而被报血仇的人找到了，那么他还是可以杀死你。因此呢，唯一确保你安全的方法就是留在逃城里。神呢还预备了另一件事，因为人们需要希望，而住在逃城里呢就如同住在监狱里，你很快就会觉得沮丧起来了。哎呀，我现在远离我的家人呐，我好想家呀，但是我再也不能回家了。因此呢，神就给这些人呢另一个安排，使他们可以得到希望。如果大祭司在你住在逃城的期间死了，那么你就可以回家。神制定这些措施呢，是为了对抗报仇雪恨的传统习俗，因为它是如此的牢固无法除去，所以神就制定一定的限制和漏洞，让那些意外杀人者有一条出路，这也就成为以色列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我相信如果你庆祝圣诞节又装饰了圣诞树，神不会因此而生气愤怒。我为了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有极大的自由而感谢神。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想着宁禄的儿子塔木兹，或者宁禄，或者塞米勒米斯，就是宁禄的妻子，或者是什么土星啊太阳啊，不敬拜他们。我想呢，真正要铭记的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尽管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是何时出生的，但是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庆祝主耶稣基督的诞生都无关紧要。诞生日是哪一天并不重要，但是我为自己有一个日子可以和家人一同庆祝的自由而感谢神，这是一个施予的日子，一个表达爱的日子。如果我不愿意的话，我可以不去参与那些异教的节日，我为自己有这个自由而感谢神。在基督里是有极大的自由，我有自由要不要去拥有一棵树。如果我有圣诞树， 不会因此而被定罪，但是如果我不要圣诞树呢，也不会使我变得更公义。只是这些传统习俗已经成为我们的家族文化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而神也明白这些事是何等的深入了人们的心中，所以神呢，只是设立一些规条来修正这些不好的习俗。所以当人们在圣诞节期放纵自己去醉酒的时候，神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八节里说的。神在各样的事上都教导我们要行中庸之道。神在这里处理以色列人的文化习俗时做出了修正，为人们的报复行为设下了限制，以保护那些无心犯罪的人。然而那些蓄意的谋杀犯却不会因此而得到自由，他们不会只因为一个人的供词就定人死罪。在审判中至少要有两位证人，如果证供成立，他们就不能收罪犯的赎金。换句话说呢，杀人者不能用钱来免罪，因此呢，杀人犯要被处死，这样他们的土地才不会被罪恶所污染。今天我们有许多的社会学家，他们说死刑无法阻吓罪行，用死刑或者类似的刑罚来处置犯人是可怕的事。然而请看一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说神的律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不合宜了，根据目前的社会科学，我们比神的法律知识啊知道的更多，能够制定比神的律法更优越的法律。可是呢，你要怎么样形容我们今天的世界呢？相当污秽，不是吗？这就是神所说的，他设立一个体系，使地不至于被污染。现在我们发现，不是我们比神知道的多，而是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只是我们走得太过头了，太偏行己路，而且似乎找不到出路了。在民数记第36章，出现了一个平等权利运动。希罗菲哈有七个女儿，却没有儿子。这些个女孩说，哎，因为我们家里没有儿子，所以我们不能继承产业，这不公平啊。我们家族也应该像别家一样得到应得的产业，所以我们这些女儿呢，也应该像别家的儿子一样可以分得一份产业。那么摩西呢，为这件事去求问耶和华。神说，这些女孩们说的对呀，她们不应该因为是女子而被剥削，所以她们也可以在那地上得到产业。当你们进入那地时，这些女子可以得到她们应得的一份产业。然而因为他们是属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因此呢，由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到了摩西的面前说，让这些女儿得到产业的处理方法会引起问题。假如他们嫁给便雅悯支派或者是犹大支派或者其他什么支派的人，那么在禧年的时候，所有的地产都要归回原先的拥有者。这么一来，马拿西支派的一些地就会归给犹大支派，或者是这些女子嫁入的任何支派中了。这样呢，会引起各种麻烦的。我们支派的土地会因为这些女子想拥有产业而被别的支派分隔的四分五裂。因此呢，摩西说，好的，这么规定吧，希罗菲哈的女儿必须与马拿西支派的人结婚，否则呢，他们就不能得到他们的产业。因此所有的女子 都与马拿西支派的男子结婚，而不是嫁到别的支派里去，这就成为一条关于分地的律法。当产业是由女儿来继承的时候，为了不让她因为结婚而使得整个支派的地被分割，因此呢，她就必须与所属支派的人结婚。因此呢，各个支派都要定下他们的边界，这样就不会因为婚姻而混乱了地界。所以呢，无论这些女子是否继承产业，对于他们来说呢，都必须与同一个支派的人结婚，以保全产业的继承权。否则呢，这些产业将会和别的支派混合起来了，使得地界啊混淆不清。民数记第36章呢13节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接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现在呢，是摩西最后走的旅程，他呢尽可能的带领以色列人走得更远一些，但是神命令他要放下领导权了，使约书亚接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好了，我们现在呢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生命记。生命这个意思呢就是第二次的律法，所以呢这是我们过去查考过的律法的总结。在生命记中，它是一些总论，因此呢我们会很快的去看一看这些记载，因为我们过去谈过生命记里所记载的律法，因此呢到了生命记的末尾那里呢，也就是我们来到民数记最后这里所记载的相同历史时刻。在我们的心中呢，总是习惯用年代的顺序来思想事情，因为生命记是接着民数记的，所以我们会觉得生命记里所记载的事情啊，应该是发生在民数记之后。但是呢，圣经呢并不是按照人们的想法或者传统来编排的，通常圣经呢会呈现一个全面的事件，然后呢再回去补充它里面的细节。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困难，因为它并不是以我们惯常的思维里的年代顺序的方式来写的。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民数记我们已经考察完了，我们下一回的今日灵粮节目呢将会来研读生命记，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神的律法是公正并且公义的，它能为那些遵循律法的人带来生命，但是对那些破坏律法的人们则会自食其果。正如查克老师在本节目中所说的，我们犯罪的话，神必定会要审判我们，所以我们最好永远遵照神的指示去过活。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带给您神的祝福，请留意收听。下次我们开始查考生命记，请您继续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并且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
愿神使你在主耶稣基督里，在各种美好的事上都丰盛。愿神使你与他有更深的关系，使你能够更敏锐地感受到他的同在。愿他的力量帮助你。好，感谢您的收听，在下一节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